他这个每次转场的时候，让我有一种紧张的感觉，想说我的画面怎么都没有出来。先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优化了这个界面，就是
你要先开场
哦，好，欢迎大家来到我节目，我是阿龙哦，我们节目名字叫阿龙帕斯，
对，阿龙帕斯，很像沙龙帕斯，
不行，沙龙什么斯的，
哦，
不能把厂商名称讲出来。然后我先讲一下怎么会优化这个界面，因为杰森哥说他觉得看到就是我头很大，他觉得不太舒服。好，他不是说不太舒服，他说的是视觉疲劳。
视觉疲劳，就他不想要一直看着你，是这样吗？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摆那个铃铛的动图，炸裂声记号，就摆在前面。但是因为没有那个版权，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去球场，我就录一段，然后就在那边一直 loop 这个。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优化，我就找了一张就是背景图
哦，
这样我们就可以缩小了。
然后我们也优化了我们的收音设备，因为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听众呢说我们的音质很差，所以我们就
买了最顶的麦克风。
是最顶的吗？
最顶的，顶到不行。你可以买到最好最顶的麦克风了。不然就是我们再去买一个坏掉的，然后就是放在这边，假装自己是用那一只在录，其实根本不是，然后人家就会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就是来聊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看到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我们
看，先把我们的聊天室叫出来。
哦，好，
好，
现在聊天室上没有任何的人，
没有关系，他们总会来的。
你说我的老铁们吗？
对，老铁们，
我要把我的老铁的那个跑马灯先打开，
哎，有人呢，
老铁跑马灯，
嗯，好，
这样随时就可以请观众 call in 进来，想要 call in 的，你可以在我们的 Discord 群里面找到连接。
太难了吧？要去哪里找我们的 Discord？ 真的只有老铁们才找到。
好，那我先来把那个连接先发到我的 Discord 群里面，这样子等一下有人就可以随时 call in 进来。希望他不要乱讲话，然后导致我们被ban台。
应该不会了。
哦，几十块要更新，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在他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进入第一则。那我们来切个画面。哎呦哎呦哎呦，哇，放松事故，差一点。好，我们走一个新的流程，就是做一个简报的感觉。你看，还有网页。其实。今天我们想讲几个啊，第一个是黑猫感谢日这件事情，因为原本是在8月17号，也就是两天前要讨论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但是后来忘记了，被我收在别的页签里面，然后就忘了这件事情。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了，就是我隔天在剪那个影片的时候才想到说啊靠腰，所以我后来就是整理一个页面，可以把我们所有要讲的东西放在同一个页面。
但你可以说明一下黑猫感谢日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个纳进的选题嘛，因为他今天丢了一个连结给我说我们要来讲黑猫感谢日，然后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个，因为他就是一个节日科普吗？
对，因为黑猫就是一个蛮中二的一种东西，不是吗？
是吗？为什么黑猫是中二的东西？
因为黑猫就会带一点传说色彩啊。
哦，对，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跟其他的那种一般的橘猫啊之类比起来，黑猫就会有一种比较酷，然后有一种魔法感，你不觉得吗？
是因为宫崎骏里面，然后还有什么中世纪那个女巫猎巫的年代，对黑猫的那些既有的概念，
是不是把我们的东西剧透了？
哦，没有，那你讲，
那我以后不要给你先看稿了。
好，
这样我的怕都会被抢走。
好哦，
没有，还是你想要讲那个部分，我是可以跟你讲。
你讲，您先请。
对，其实黑猫感谢日这个节日是在欧美国家为了要就是导正黑猫的观感不佳这件事情，所以就特别帮他设立了这个节日。然后呢，去查了一下，看起来是只有黑猫有这个特殊的待遇，果然是比较 special 的一种物种。然后为什么要帮他设立这个节日，就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黑猫是被视为是女巫的象征。然后不管是刚刚讲到宫崎骏嘛，或是一些很多的不，除了是日本动画之外，在欧美啊这些，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主流的一种象征符号。万圣节常会看到黑猫啊这种东西，然后它就是跟女巫做联想。所以在欧洲的时候，就欧洲中古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黑猫等于女巫。那现在其实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算是一个怎么说既有的一种刻板印象吧。所以他们就想要特别设立一个节日，然后去让大家知道黑猫其实不是不吉利的东西，他们是很可爱的。
那这节日他们通常会干嘛？还是只是一个致敬？
就 respect 他这样，对，他就是 respect 黑猫而已，
就只是想
要
摒除这个刻板印象，设了一个节日。
对，
但这天没有要特别做什么。
他这一天其实大部分就是在社群上面会发，很多人会发一些就是黑猫的照片，让大家知道说今天是一个黑猫感谢日，可以感谢一下黑猫这样子。
就是会在那个小编的借势月历上面会有一栏8月17号黑猫感谢日。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哎，这样子我的网址就被贴出来了哦，没关系，大家看不到，还好我没有开聊天室。
好，
好，
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这样结束了吗？还是还
有
延伸？
没有，我要简单讲一下啊，就是，而且就是我去稍微查一下黑猫感谢日这个东西啊，做了一点点的功课，就是意大利之前是真的有很多这种传统偏见的，所以他们之前有一个他们的动物保护团体有去调查说他们到底有多少的黑猫消失或是被杀害了，在2007-2008年那一阵子啊，一年大概会有6万只黑猫在意大利被杀害。
只有黑猫吗？
就黑猫，他们就是这么讨厌黑猫。
为什么啊？黑猫很可爱。
黑猫很可爱啊。
哦。
可是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偏见，就是觉得黑猫是很不吉利的，看到黑猫就会觉得很带赛，甚至进一步就会去做一些残忍的事情。
哦，而且是这么近代的年份。
对，其实也不近了啦，2007-2008年已经是将近15年前，
至少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近代了。
是近代，所以会讨厌黑猫，就是刚刚讲，主要就是迷信嘛。然后你查黑猫，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黑猫跟女巫相关的图片，或是传说，或是各种影视作品，都是有这种色彩在里面的。然后呢，不管是之前讲到的欧洲嘛。啊，然后或者是在玩，但是其实在更近代，我觉得就是在譬如说最近几年，也是因为刚好是影视作品跟二次元文化的关系，它也是有渐渐的开始没有那么越来越少人讨厌它了。
嗯，
因为从刚刚讲的宫崎骏的作品嘛，然后或者其他作品，它并不会，它虽然会带到黑猫是不幸这件事情，但是迷信的色彩就是没有那么重了，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设定。
应该说二次元作品通常会给他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就是可爱，或者是他是有一些比较神秘色彩。
对，
就
他就是拿
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这样。
对，他就是拿他的神秘色彩来做文章，不吉利的部分还是会提到，但是就不会是很夸张的说他就是一定是受到诅咒还是怎么样子的。
嗯，
然后呢，其实在英国跟近代日本也是有把黑猫视为是幸运的象征的，然后像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就会有黑猫是可以治好结核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因为它黑黑的，然后吸走你的结核那些病菌吗？
是跟那个佛母是一样的概念，你只要看着它，你的东西就被吸走了这样。然后也可以讲一下黑猫在就是游戏跟动画的历史，就是1919年是黑猫第一次变成一个动画作品，
他超可爱的。
他第一次登场就是这个那个 Flix the Cat，
菲利猫。
对，菲利猫，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就是
你去那个 Snoopy 的那个店，他也会有很多菲利猫的东西。
对，就是他们就是很像是同一个宇宙的东西，
对，
就是看起来画风也蛮像的，然后或是米老鼠也跟他也很像，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
他很像变形的米老鼠。
对，那个年代的。嗯，
卡通，对，
真的可以说是，它就是卡通。然后它是第一只登场在就是影视作品上面的黑，应该不算影视，应该说在动场的黑猫，因为那个年代的动画其实也不多啦，所以它是第一个，像米老鼠可能就是第一只老鼠主角吧，它就是第一只猫的主角。
嗯，
这样，然后可以看一下，就是当初它的动画。还蛮酷，就是那个年代，而且还有这种很酷的那种古早味的那个 movie maker。
Here is Felix the cat, gay, carefree,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little bag of tricks.
再拿一个名牌包，可能那名牌的包有点过于体面。
Say, look at all those signs.
这个已经是1959年的版本。
Let's see what they say。
你看，这1919年的版本是黑色，就是完全是黑白。
Keep out. This means you.
Just
eating my apples.
后来就这只也是蛮有影响的角色。他其实还有就是很多之前更早版本，就觉得他是米老鼠第一个动画是那个开那个蒸汽船一样，所以他其实有更早版本，但是目前就是。怎么说？
他就是个 IP，
对，是一个你常常看到他，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的 IP。
对，
至少史努比你会知道说，哦，他是一个动画作品，你也大概知道里面的角色。史努比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查理布朗。
那黄色那只鸟叫什么名字？
糊涂帕克。
你真的知道、哦？
嗯。
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猫的时候，你会想到它叫什么名字吗？
我完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有印象，我有看过他的动画。
就是你就是有印象的一只猫，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嗯，
你说菲力猫，我也不会联想到这个现象。
对，
我会想到加菲猫。
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像刚刚讲到嘛，像是二次元作品。那我这边就另外举了一个像是猫妖精的这种设定。就是如果你在做一些游戏开发的时候，常常去接近各国的英雄传说嘛，那你就想说要找一些，怎么了？
没
哦，就是你会去找一些传说类的东西，因为你在开立一些英雄角色啊，或者是你在做游戏创作的时候，你如果去直接凭空创造一个 IP， 它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要把你的世界观告诉玩家，你除非很会说故事或者你的 RPG 类型的作品，比较容易把这种新的角色带给玩家，然后如果你不是那种 RPG 类型的，或是你在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角色形象的时候，你去借鉴一些已经有的历史传说或是英雄角色的形象，玩家会比较知道说这个角色的个性，
嗯，
然后或者是他应该要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就是学习成本比较低，他可以直接联想到他的属性或是他的招式这样。
对。就是一个肌肉男，感觉就是一个肉盾的角色，或者他就是一个攻击力比较强的角色。
嗯，
然后可能女生都会比较联想到就是比较柔弱的角色，然后或者是可能是比较远攻的角色，就是人们都还是有刻板印象啦。然后你在开角色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比较可爱的角色，你可能就会去找这种类似猫妖精的形象。然后有个说法是猫妖精，它就是它整体形象就是跟 FF7 这个形象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黑猫会站着。然后会穿，有点像是穿着靴子的猫，有点像史瑞克里面那个东西。
嗯。
然后会拿剑那种猫妖精，就是这种人形的猫的形象。然后有一个说法是说，就是猫妖精其实是九命怪猫的源头，就是是因为有猫妖精这个角色，然后它设定上是九条命，所以后来才会有九命怪猫这个说法。但是也有另外一派说，九命怪猫这个说法是从九尾狐延伸出来的。
哦。
就是它的这个说法的。源头的其中之一是跟这个有关的，
但是不太可考吗？
对、
oh.
我应该说我没有特别去考究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oh. 但就是可以看一下说在现代的 FF7 的作品也是有这种，不过因为 FF7 其实它是重置吧，就是它是把之前的那个形象在做 3D 立体化，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猫妖精的形象，会站着然后穿一个靴子这样，
就是邪猫剑客嘛，
对，然后鞋子是黑色，
嗯，
然后这边再带给大家几个黑猫的小知识，就是黑猫鞋子会褪色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猫咪达人，
黑猫会褪色、嗯，我知道我的猫老了之后，其实毛色都会改变，
我这边
黑猫有褪到这么深，我还是没看过。
我这边查到的资讯是说，它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棕色的。
真的、
哦？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刚刚有查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没有特别考，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它整只会变得像是生锈一样的颜色，就是头跟身体是分离的。
很长时间。
嗯，
那会变回去吗？
我不知道啊。
那不会吧？没看过长这样的，
很像是洗到褪色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水手，有些水手跟渔夫头上有黑帽也会有带来好运。然后呢？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其实那猫会抓老鼠啦、
啊。但为什么是黑色特别？
就是一个也是迷信的说法，
oh.
就是带有神秘力量的角色嘛。然后黑猫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颜色，其实世界上的黑猫有22种不同的颜色，就它有不同深浅的黑啊。然后再就是，猫咪在埃及是很神圣的，所以你在创作一些埃及的英雄或是埃及的神明的时候，你都会常常查到跟猫有关的东西，
对，
然后或者是像是那个
胡
人
狼。
面狮身啊、胡狼啊这种彩，这种不是就那种比较埃及风格的游戏，就会很常用到这种形象。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喜欢猫咪，是崇拜猫咪的，是一个猫奴的国度。然后，日本其实也蛮喜欢黑猫感谢日，应该说日本就是一个很喜欢各种节日的国度，
对。
他们很喜欢庆祝各种奇怪的节日。然后，所以在黑猫感谢日的时候，在推特上面也会有很多人晒出他们的黑猫，然后可以去搜寻这个 tag"黑猫感谢某日
那会有很多黑
”，
猫
会有很
吗？
多黑猫跑出来。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第一则。
但是我之前不是有在做那个中途的志工吗？然后其实，在送猫的时候，黑猫真的是很不受欢迎，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黑猫不吉利，然后或是觉得黑猫不上相，因为它很难抓白平衡，就是它很难对焦，然后不好拍出美照，所以它其实也因此不受欢迎，
所以
就
真的在台湾也是会有黑猫比较难送的这个问题在。
超难受，或是带媚，就是那种花花，像我们家的猫那种颜色，
你可以形容一下你家的猫是？
就是它身上其实是花花的颜色，就是以黑为底，然后上面会有
各
很
种
偏
色块，
橘，然后偏黄的色块，
有
然
点
后
像
每一只
是，
带媚都长得绝对不一样。
有点像是一只黑猫，然后泼油
对
漆
对
在
对
它
对
身上，然后。拿去染料沾一沾，然后粘到一些不同的颜色，
对对对，对，
每只就会粘不一样颜色。
那
那它
种，
就是带妹猫是都是黑底，然后上面的都是灰色色块，还是会有？
通常是黄或橘色色块，然后大部分的带妹都是母的，好像是他们基因的关系，它那个
然后
几
它
倍。
会有像是冰室猫这种特定的长法吗？还是完全就是全随机的一个？
没有啊，带妹这一种就是一种毛色的展现，但是它的色块分布会每一只猫都不一样，就你要仔细比对的话，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就是因为冰室猫可能就只是它的那个冰室
冰
的，
室大小啊，或
对，
是
不
它那
太
个
一样。
白色的
它，
地
但是
方，
它基本上它的那个概念是一样。但是带
对，
妹猫就是它有可能会长在脸上的有颜色，有可能
对
是身体有颜色。
对对，对。
那有没有会是前面头是黑猫，后面就有奇怪
也
的？
有欸，我好像在那个网上有看过，或者是它一半是黑的，然后一半是花花的，这样
就
就
是
很酷，
黑白郎君造
就
型
是
的。
特别中二的猫。
还蛮酷的，我原本以为台湾还好，因为也是会有这种
也是会有，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不上相，
占比较多的因
对，
素。
然后一部分是长辈会有忌讳，这也是有，
哦，所以台湾的长辈也是有机会
对对
黑
对。
猫，为什么啊？蛮
觉得不吉利啊，哦哦啊，不好看，就跟狗一样，不是说什么你不知道，
刷
一
顶
不，
级的哦，高兴。
它 是什么一黑二黄还是什么狗，不知道狗也是有一种因为毛色而有的刻板印象，
哎，我想到我们忘记讲那个了，
那个，
我们的开场白我们忘记讲那个，
我们哪有开场白？
有
你没
啊，
有跟我同步到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什么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吗？这是我们当
不
开
是
场白
啊，
也太
我们
弱了。
昨天不是有套好吗？
我没有套好吗？什
有
么时
啊，
候？
前几天的时候，
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感想，就是说男女搭档，然后
好了，那我们下次可以，好，
我
我
觉
再
得这
想。
个蛮弱，我再想一个新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礼拜五晚上，所以我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
对，像这黑猫感谢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选，
我选题就是这么的迷啊。
超迷的啊，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种。小编找不到题材才会找这种。
不会啊，我觉得这很酷啊，
哦，
这
好
不
吧。
酷吗？那这天台首支台湾形象广告，你觉得怎
我
么
觉得
样？
这蛮酷的啊，
那我们来
我
看一
没
下影
看过
片。
哎。出门喽！出门
其实我也还
耶！
蛮期待的
可以
吗？
放大吗？
礼物
来
哇！
来，
妈，你看。要不要跟阿妈讲话？阿
么？
这个车有点假，我觉得这个背景有点假
了。快到了。
什么东西啊？
这是礼物。
礼物啊！
你看，阿
妈，
这个是要这样放在脚上。
是白色的，
这样可以吗？
当然要推我们最新的 OLED 版。主打一个亲子健康。
嗯，对。
啊，不止了。
年龄层的也有用。全家一家都小。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画面的呈现跟它铺陈方式有点太旧。
我就觉得它背景有点。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阿忠，我也要玩。
哦。
好，好嘞！
想强调家庭欢乐，
那就期待下次呢，下次再一起玩啊！
他可以看出来，他场景有特别。
明天的 Switch，
台湾在
让我们更近了。
像一般中产阶级家庭会有的样子，不是那种一般我们现在广告看到都是那种已经有装潢的很完整的房子。
我刚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啊，他说他的首支在台品牌形象广告，我想说他在台湾的品牌形象广告不就是新元结衣在玩金针环吗？
嗯嗯、
啊。我想说这有什么好手支的？我不是好几支都一直发吗？我想说哦，原来是用台湾人，跟台湾场景拍了一支一样的，也不没有一样啊，就是稍微有点变化，但是内容差不多。
而且蛮长的，有点好奇他剪了电视上面播出的版本，或者是长怎样？
不知道哎、欸。
对啊，这是完整版。
嗯。
但他为什么要特别拍这个？有没有其他报道相关的内容？
没有。
哦，所以你只是看到，然后把它列进来。
对，我就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说这个是很酷的广告，不是新元节，而且拍的很台湾。
对，
拍
真的拍的很台湾。我觉得有一种硬要在地化的感觉，因为我照他在日本的宣传逻辑，我会以为他在台湾也会找一个类似新元节这种定位的明星，然后去做这种操作。
嗯，
但事实上没有，
就跟 Xbox 找那个林明真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林明真很适合。
不行，他被 Xbox 找走了。
哦
，Xbox 比那个任天堂更台湾在地化，因为这一支广告是那个香港。
香港
HK 频道上的，
但是它是台湾，
台湾好像没有
台湾片，那它有别的地区咯，你点进去看，因为它叫台湾片，它可能也会有香港片，会有其他什么上海，
有啊，有香港，
就是
台港澳啦，
哦。连澳门都有一支哦，
没有台港而已。
哦，我想说澳门这么小，他还为了他拍了一支也不容易。
就是台港版本，因为任天堂台湾没有，好像没有，就是公司没有成立分公司的样子。
是哦，
好像是啦。所以香港就是台湾的那个行销操作跟一些营运，好像都是给香港负责。
嗯。
然后 Xbox 在台湾就有 ，Xbox 就是台湾微软有一个，好像是有个部门吧，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他那波林明真操作的很好，而且那个素材非常吸引人。
然后他在台湾的粉丝操作，我觉得也很在地，很接地气。
像是哪些？因为我不是他的 TA， 所以我只看过林明真而已。
像是他在贴游戏资讯的时候啊的那种。不管是文字或者是他贴出来的资讯都还蛮符合台湾玩家需要的，因为像是我们玩 Xbox 最在意就是每个月 Xbox Game Pass 他更新了什么游戏内容，他都会讲，就是用一些比较台湾的说法去讲说接下来下一个月的 Xbox Game Pass 的游戏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你可能因为 Game Pass 他是每个月会更新游戏，你可能不是每一款游戏你都有看 游戏介绍，你大概看他的文字，你就会知道说他这个小编是有去认真看过他的内容，再去讲他在干嘛的这样。
嗯，好，我们可以略过下一题。
好，我们马上就接到，你看我们的主题就这么环环相扣，就讲到 Xbox Game Pass， 而且这个新闻超新的，这个是三小时前的新闻，就是死亡搁浅要加到 PC 的 Game Pass 里面的。然后我想讲这个新闻的原因，是因为 Xbox 在这一个世代感觉真的很强，
就是 PS5 世代，
对 PS5 跟 Xbox One X 跟 One S 这两个，
嗯，
就在这个世代，我觉得它是很认真在经营的，因为在 PS4 时期的时候 ，Xbox One X 是被屌打的，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力。然后在这个世代，它就是像是要收购暴雪嘛。然后加上他去签的游戏都是很有水准的，就像是最近很红的一个那个邪教羊，就是会有一个你要经营一个邪教，然后你要去抓很多村民加入你的邪教的一个游戏。
嗯，
然后像这种他就很喜欢这种独立的小游戏，他就喜欢去这种游戏，就是可能你在 Steam 上面会卖个六七百七八百，
嗯，
然后你就觉得直接买有点贵，就芒果哥这种会直接二话不说直接买来玩的那种，就你自己买会觉得说有一点贵，然后买不下去，然后但是微软爸爸就会很容易把它加到 Game Pass 里面，让你说我帮你买，你不用买，我帮你买，你只要付我月费，我就每个月就送你新游戏可以玩。然后他加上他在上一次的发表会的时候又特别请了很多大咖的人站台，然后就说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年度每个月都会有新的游戏加进来，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啊，像是小岛秀夫有出来讲，然后当初他在发表会上说什么东西也没准备，他只说我会在 S8 上面弄一款新游戏，然后就这样，然后大家就欢呼，哇，小岛秀夫倒戈哦，然后现在要把那个死亡搁浅列到 Game Pass 里面，所以感觉微软应该是塞给小岛秀夫不少钱，
就是免费就可以玩。
对，就是
超吸引人的，
你只要付月费就是300多块。
那但是它是原本那个版本，还是说它会更新资料片什么的？
它其实死亡搁浅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叫导演剪辑版，
嗯，
然后一个是原版，它现在加进去的是原版
哦。
然后在 PS5 上跟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出在 Xbox 上，就是在 PS5 那边其实有多出个导演剪辑版，那个里面就多了一些 DLC 的内容，然后一些新的东西这样，但是他现在就是把原版直接给大家免费玩。然后这个 Game Pass 其实之前有去看他们的一些资料，他说他们有几种签约方法，
嗯，
一种就是你假设已经做好的游戏，他可能就会跟你签一笔就是签约费，那就是你多少钱卖我，然后我就放到我的游戏库里面，玩家就可以全部都免费玩，
嗯。
那另外一种签约方法就是你上市之前你可以去找微软谈，
嗯，
然后他就会帮你付制作费跟那个行销成本，但是你那笔钱签下来就很少，所以之前也有一些被签 Game Pass 的开发商是出来说，就是他们签亏了，就这个游戏比想象中还卖，但是微软就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签走了，他就不能拿来再卖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他会签一段时间，就是他会上下，就像 Netflix 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会签上下架，就是你几号到几号可以玩，然后这个时间过了就下架，然后或者数据不好，过时间过后就下架。然后之前还有听说是依照点阅来玩来算钱的，可是这个方法后来好像拿掉了，就是依照你点阅游戏玩游玩的时长啊、玩家粘着度这种去计算。然后后来这个计费方法好像拔掉了，因为变成如果你用这种计费方法，很多那种比较会需要放置的游戏会不吃香，就是它可能就是很休闲的游戏，就是可能是赛车或者是球类游戏，然后或者像是那种火箭联盟，
嗯，
他可能就是在一场很快，然后一下就打完了，然后 RPG 可能一个就打个4-5个小时，
嗯，
所以他们的计价方法很难算，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计费方法就把它变成像刚刚讲的那三种。
哦，
所以感觉微软应该是塞给小岛秀夫不少钱，小岛秀夫是目前算是独立开发里面最顶的人了。
对啊，对，
可以独立开发3A 游戏的应该目前也只有他而已。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还不错的，
是什么？
就是马克·祖克伯不是说要搞宇宙吗？
对 ，Meta。
对 ，Meta 要做元宇宙嘛，
嗯。
然后他前几天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元宇宙的平台叫做地平线。
嗯嗯嗯。
然后这个地平线平台里面，就是他之前不是在开发他们自己的那个发表会上面，有很多开发者说他们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线上会议什么。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说我们在两个新的国家上线了，然后大家可以来试试看。然后他发了一篇 Facebook， 本来想说发一篇推文，但想没有，他是发了一篇 Facebook， 然后他有在元宇宙里面自拍，然后给你看一下效果。
等一下，他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啊，
他建模的面数也太低了吧。
他发了一篇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元宇宙长得像这样啊，就是像这样，你看我们的未来已经到了。
可是他当初他那个发表会上面的影片啊看起来没那么糟耶，他那个发表会上面的比较接近 Apple 的那种数位角色的那种。
是啊，这是数位角色啊。
不是啊，但他也长得太，他是被员工整啊，他是
没有他自己弄的啊。这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哦。
我们 Facebook 大 Meta， 我们投资了几百亿美元，我们搞了一个元宇宙，就长得像这样啊。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本人。
以后每个人就会有一只元宇宙的角色长就像这样，那我们就是不会在现实见面，我们就会在线上开会，我们这个节目就会在元宇宙里面办，那我们就现场就有很多虚拟角色这样子。
但那个平台有正式上线，那有测试的画面吗？
就是
除了这张图之外，
我跟你说，就是他们正式的画面了。其实他基本上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了，然后，实际没有玩过。但是大部分试错图片没有比这个好多少，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可是现在都已经有他的竞争对手已经蛮多了，不是什么 Sandbox 之类的，那个都看起来很厉害，很值得期待。像很多搞 NFT 的啊，不是也说自己要弄一个平台？
对啊。
那这个看起来跟他们那个差距有点大。
你是说我们投资的费用吗？我们投资了几百亿。
的确，那个投资的费用跟呈现的成果。差距都蛮大的，
嗯，然后就因为这张图出来，然后下面就被呛爆了，就是很多人在那边酸啊，就说啊，我们因为之前他就说我们要投入100亿美元去搞这个元宇宙的事情，他说你100亿美元搞出来是长得像这样，
那他有在针对大家抨击出来说什么吗？
没有，他怎么可以说什么？是公关，你会让他说话吗？就安静让这件事情过去嘛，对不对？
我以为会是那种操作，就是前面先丢一张很差，然后我后面再丢一张真实版吓你，前面先炒一波负面舆论啊。
没有，
没有，
没有。我觉得这真的是他
认真要发布的。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还有建模巴黎铁塔，
这个比 VTuber 玩那个3D 那个。还差
欸，你说 3D Gura 那种，
对对对对对，
成暴龙装那个，
真的很可爱
欸。你现在是觉得我们的佐克伯看起来不可爱吗？
没有，他看起来跟他本人非常像。
你是说
大概有95？
你说他是从元宇宙出来的吗？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还蛮搞笑的事情。这也是刚刚的新闻，就是还蛮搞笑的。
对，所以礼拜五都是一些比较。闲聊式的轻松，
我们一直都是很闲聊啊。其实
没有前面超级 hardcore 的，
我们一直都是有很
爱是股东。
我们这个应该要置顶，帮这个置顶一下，有股东出来说
退股，投那么多钱给我做这种东西，
很顶啊、欸！我们现在最顶的元宇宙，最有可能搞出来元宇宙的人就是 Meta 了，你看。就是我应该把那个图放在右边，就是，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被停在这里，你看多赞啊！没这个节奏还可以吧？
可以，但感觉题目可以再多一点，因为半小时左右就讲完了。
很好啊，我就是要大概这个
长度是不是？嗯，那可以，杰森哥。他没有听到前面，就是你针对他做的优化，所以你可以再讲一次。
没有，我告诉你，跟杰哥报告一下。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美术总监，就是有说看到我的大头很不舒服。
对，
不是不舒服，就是那叫什么？ 视觉疲劳，
对，视觉疲劳。所以
你看，我们现在前面已经有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有放一些背景图，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画面。我个人的画面是绝对不会被放大的。
对，已经把他的头压到最小了。
也这样做一个，然后在声音的部分，我们也去买了新的麦克风。
但那个那位来自新加坡的观众今天没有上来。
对，我们的老铁没有。
对对对对。
下一次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再跟各位股东报告一下，说我目前花费跟收益怎么样。
有，因为我们换了新的收音设备，就是买了一个新的。
对。然后你知道这套就是为了我们之后可以大家一起连线打 EDF 设置。
是这样哦。
是这样。
什么时候上啊 ？EDF？
EDF 八月二十五号上，但是没有中文，中文版应该还在配。
哦，但是 EDF 没有中配就没有。
不行，它一定要有中文军歌。
留言好像会 lag。
没有，其实不会 lag， 是因为 我没有把你放出来，我是可以把留言放出来的。来，
对，
其实可以打个字。
他只有把比较重点的才把你拼在画面上。
对啊，我们是就是这么主控啊，你很 highlight。
对。
图文并茂啊，这个还不清晰。
图文并茂。我觉得这功能蛮好玩的啊！哦，会吗？还是输入的时候会比较慢跑出来哦？
慢是会慢一点啦。他刚刚是应该是因为左下角没有跳出来
哦。左下角那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然后你可以在我们 Discord 群找到这场直播的call in 电话，就是我们都是贴在 Discord， 你可以随时加入，
可以进入语音频道。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到这边。
这么少，我觉得今天有点太轻松，因为前两集都是那种很硬核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走向啊。
我不知道你想要干嘛。就是节目走向要干嘛？
我们节目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可以，所以我们已经把它归在生活频道，就不一定要是游戏类的
哦。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人都在这里。
对啊，
抖音，
抖音，嗯，
你不小心就按到跳出来，什么东西？怎么跳出来？手机版有点难用。杰森哥是用 YouTube 手机版，
应该是吧？
那应该是 YouTube 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推给 YouTube。哦，他不小心按到就跳出来。好，现在是差不多。欸，为什么到结尾的时候人才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我们话题都已经讲完了。
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应该要啊，我应该打一个闲聊啦。现在在闲聊，闲聊中。
前面准备的议题都已经讨论完了。哦 ，Facebook 留言看不到。
看得到吧？没有 ，Facebook 是因为我刚刚才把聊天室叫出来。哦，对啊 ，Facebook 的留言也很慢，就是。他常常要重整，你要重新点开那个直播，他才会留言啊。
那是不是用 Discord 是最好的、啊？
或是去 Twitch 去吧。
哦。
好，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节目主要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聊。
所有话题都聊。我们现在是想把游戏频道就是放在 Gaming 那边，就是单纯游戏直播。然后其他的内容跟 podcast 全部都放在 live 频道。
对，我现在已经把它改成叫 live and talk。
是哦，你已经改了。
嗯，
那你要再说我们的那个节目名称。
我们节目名称叫做阿龙帕斯。
对，就是很像沙龙帕斯的阿龙帕斯，阿龙的 podcast， 跟 S 口方便发布吗？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啊，今天又可以说中文吗？老鬼，你可以说中文吗？没有人的观众知道你想要讲什么。
这个很像那个，就是为了要讲不要踩中共雷的那种字，然后自己阉割自己，跟 S 口方便。嗯，还是不知道杰森哥想要说什么。
没关系，反正我们讲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我们就把那一段静音，然后打模糊。
会讲到敏感的话题，在我们这言论自主的国家、
啊，
怎么会有什么敏感话题？
你刚刚就讲了很敏感的话呢，我们要接不到业配了。啊，反正目前的节奏大概就是我礼拜一应该会是135会直播，大概，我就是跟 Mula 抢观众了。
你跟他的观众有重叠吗？
没有。
语音输入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杰森哥可能在外面吧，
杰森哥
在打电动，
就会跟妈一样。语音输入法逗号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句号。这个四个观看数会不会全部都是杰森哥？
有可能欸，可是他会开着吗？在背景运作是吗？哦。杰森哥边洗澡边看直播，很荣幸。
你可以去看一些妹子直播。为什么要看我的直播呢？是我在洗澡，我一定不会想要看我的直播的。
那我回应想说，他今天为什么在里面洗澡洗这么久？
然后我现在是135直播，然后会在246的中午午休时间的时候
上传。
没有，他会直接上传
哦，
所以我会在26中午的时候一边吃饭一边做我的封面跟上字幕。
你以为有这么多人？换个账号讲一样的话，我们就一个观众啦，三个都是杰森哥是吗？
对，他在三个平台同时看，然后就被我算成三个人。
那他达成那个全平台同时观看的奖杯。
我们应该做一个那个奖杯
出来
的那个，
对啊对啊，
像这样。
然后什么干爹排行榜啊，不方便结账。
不知道杰森哥在哪里洗澡啦、啊、我现在不想知道你在哪里洗澡，就是洗澡还要结账的那种地方。还是杰森哥自己去泡泡浴没有揪？
台湾有泡泡浴哦。
台湾没有泡泡浴。
切死你。
好，我们还是把聊天室关起来好了。有人在乱讲话，有人讲话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反正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大家就到这边了。
嗯，
好，对，
大啵啵。
嗯，青山绿改，
我觉得杰森哥很好笑，洗到头了，他一直跟我们报告说他现在洗到哪
裡。没有，我们刚才想要知道杰森哥现在洗到哪里了。那我把最后这一段留下来，
我觉得蛮好笑。
我要放在那个，
你要先放洗澡，不方便结账啊。哦、不知道去哪里洗澡要结账，泡温泉吧，这是一个比较合理。
好，我们影片留存。
嗯
嗯，好啊，那就等看假日如果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因为其实还有哈扣有很多想聊的，腾讯发那个财报了，网易发财报了，腾讯的游戏开发者大会结束了，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之后有超级无敌多的报告，一堆讲者。
对啊，我不是丢了那个给你，虽然我还没有看里面的内容。
超多，然后各种项目都有 ，RPG、SLG， 然后什么休闲游戏。各种乱七八糟的报告超级多，然后财报里面有超级多的内容，就是最近是一个报告爆炸的时间。
我可以临时加一题吗？就我自己想问，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模拟器的平台想要进台湾，然后你觉得是有机会的吗？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代理商，然后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习惯用模拟器，
我觉得如果你要进来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特色？
对啊，那如果他的特色是对他 好，就直接说它是一个中国的模拟器，然后它对他们家自家的游戏的优化很好，但是表面上怎么说，
你要问很敏感的话怎么可以私下聊啊，如果你
这个我觉得还好啊，
哦好，你
就我没有明讲它是什么，对，然后反正就是它有一些比较细部的功能还是比不上现在线上的模拟器的话，那这样你觉得他进台湾是有机会的，或是说他除了模拟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运用的方式？
那这样好，就是模拟器这个东西啊，它的差异化其实非常的小，而且大部分人都有习惯的模拟器，你要叫别人去换模拟器这件事情蛮困难的，老实说。
我觉得模拟器好像没有忠诚度，对不对？就是某一款游戏，你哪一个模拟器跑起来最顺，或是最方便，那个玩家就会跑去用那一款。所以
也不一定。
不一定吗？
模拟器这种东西，大家在用的时候就已经，你常常用哪一款模拟器，它就是一直用那一款模拟器了。它通常很少，就是玩家会说我每个模拟器都要装，除非你是游戏测试。或是你跟我们一样做游戏开发、哦、你才会去每个模拟器都装，然后每个模拟器就在那边装 APP 说看会不会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模拟器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可以，就是它不会像是你不同的手机一样会有很大的差异，没有，模拟器基本上进去就差不多，然后
不是会有例如说哪一个模拟器跑起来比较稳定，或是它比较不那个叫什么就是比较稳定，或是速度比较网速比较好。
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模拟器基本上它还是很吃游戏，每一个模拟器资源的游戏跟相容性对不同的游戏都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你 A 游戏在 A 模拟器可能跑起来很顺，但是 A 游戏的 B 模拟器可能跑起来就不行了。
对。
然后如果你反过来用模拟器厂商来讲，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支援所有的游戏。
对。
那我 A 游戏在我这边玩可能是顺的 ，B 游戏不顺，但是我也很难去优化它。
嗯。
然后 B 游戏也很难去优化模拟器，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只能用试的。然后再来就是模拟器，它通常它的 Android 系统版本都是比较低的，譬如说它可能就是 Android 5.1、Android 7.1，然后现在手机上的安卓已经出到Android 13了。
嗯，
所以它支援的第一个，你在安卓系统版本比较低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游戏特效会没有办法支援，
嗯，
然后或者是你的一些加载速度会比较慢，所以模拟器它在系统版本低，然后你玩家又很难去预期某一款游戏有没有办法去在某一款模拟上跑起来的时候，通常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我就用我原本的模拟器就好了，
习惯用的或者那几个大的模拟器。
对，然后如果你除非你特别很主打说你的 某一个模拟器是特别完全就是针对它去优化的，
嗯，
但是现在比较应该说现在的厂商我觉得比较不会去这样做的原因，所以大部分人会直接说我是 PC 版。
哦，对啊，对，
他会说我就是譬如说可能万国觉醒 PC 版，
嗯，
然后或者是像是什么之前还有什么出过 PC 版啊，
很多很多游戏都有 PC 版，
天堂2啊，然后天堂啊，这种天堂 W 嘛也有 PC 版，然后天堂2我记得好像有 PC 版，
嗯，
然后 RO 这种，就是现在的已经很少会去说我什么模拟器特别支援什么游戏了，他会有模拟器厂商会这样强调，但是玩家反而会觉得说我不如就去抓个 PC 版就好了， PC 版一定是优化的最好的，
自家优化是最快。
对啊，
简哥说现在很多游戏都会绑模拟器，像是那个吗 ？Purple 吗 ？Purple 是天堂吗？
就是它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PC 版，就只是游戏装在那个模拟器里面，两个绑起来，就是两边互相串，然后就绑成一个包，让你直接装。所以如果你真的说要进新的模拟器，要进台湾市场，我觉得很困难，除非你真的有什么很厉害的主打功能，但我觉得太难了。
没有什么厉害的主打功能，反正就是一个老的模拟器。
然后模拟器基本上现在就是分两种，中国牌子的话就是会用它的底层技术是用虚拟机，是用 VM， 应该是用 VMware 吧，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像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软体，它是可以在软体里面模拟一个系统的，
嗯，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装 Windows， 就是你可以开一个视窗，里面是在跑另外一个 Windows， 就在 Windows 里面再跑一个 Windows， 然后在 Windows 里面跑一个 ARM 组，或在 Windows 里面跑一个 Linux， 或是在 Windows 里面跑一个其他的系统，各种系统都可能。
嗯，
所以它底层是用这种技术，所以模拟器只套了一个壳而已，底层它的那个实际的技术不是它的，它是它很多时候它就要等 VM 更新新的东西进来，它才可以有新的技术可以用。它能做的就只是优化安卓而已，所以它是在 VM 的框架里面跑一个安卓。
那你说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那个 BS 蓝碟 BlueStack 那个模拟器。
嗯，我知道。
它的技术不是用 VM， 它是完全独立自己写出来的，我不太确定它是用什么模拟技术。
那你有听过有模拟器是用它为底层的吗？
好像有大陆是套它的壳，
对对对，
但是套它的壳基本上你就跟直接用 V 那个 BlueStack 没有什么两样，那你干嘛不只用 BlueStack 就好了？
嗯，
因为其实其他人就是套 VM 的壳嘛，就是不管是夜神啊、雷电啊，还是其他什么无微不微的那种大陆中国模拟器，都是 VM 的壳。
嗯，
然后唯一就是特别是 BlueStack， 然后 BlueStack 也有其他的壳啊，但是基本上其他的壳都不会打得赢 BlueStack， 因为它就是跟它同一个东西。
嗯，好哦。
就大致上模拟器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要说进来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没有了。
对啊，而且做平台感觉前期也是要导人要宣传，然后也要招游戏商什么的，比较吃力。看起来是。
我们看一下今天哥说了什么。
走虾皮模式应该有机会。虾皮模式是什么？哦，就是大放送、大傻逼模式。我先前期不赚钱，这样好像是。只要给我，你要盯选他的留言吗
？Put user in timeout on YouTube， 不知道什么意思。
禁言吧。
啊，是哦。
对啊。
哦。
你把它禁言，我们就没有观众会说话了。
啊，杰森哥觉得要大傻逼了，我是觉得没什么机会了。
好哦，这是什么
？YT 邀请。
哦。
好，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我要去做运动，时间有点晚了，开的有点久。
哎。真的耶，我们也是闲聊了20分钟。
好，今天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